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门课程我们讲个人布道，其实我原来的题目呢，我们想到整体的计划呢是个人布道与教会的福音工作啊，但是如果没有个人布道基础呢，教会的福音工作就很难做啊。那没有这个基础，什么都不要谈。所以我说个人布道是一切布道工作的开始，因为这是 worker 工人啊，基层的组织。那你知道在 Billy Graham Crusade 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训练个人布道，因为那些陪谈员怎么产生的呢？都是从各个教会找来的，但他们的情形程度参差不齐，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集训啊。以前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也有两次集训，每一次是六个小时，每一次三个小时，就加起来六个小时。其实那个集训呢，六个小时也够了，因为多半是教会里面有负担也传过福音的人，所以大概知道怎么样。不过他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讲神的平安，讲这个Billy Graham最喜欢用小册叫神的平安啊，那他有一个神的平安小册子发给大家，但是为了要使大家能用这个呢，还要开一个课啊。那么在课程中间，我记得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讲这个 evangelist 传福音的人本身属灵生命的健康与否啊。刚才朱军也祷告健康，那不只是生理的健康，也是属灵在灵命上的健康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不光是一个机械性技术性的，而是完全生命的摆上啊。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传福音的重要，就个人福音的重要，那也是说这是所有一切福音工作的根基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讲圣经在我们福音工作中间的重要，在传福音中间的重要。上个礼拜课程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上个礼拜我们以后头一个讲的题目就是这个个人布道的意思，头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第一课，你能够有效的向人做见证啊，讲的这个鼓励大家啊，就是说在传福音工作上面鼓励大家，你能做啊，因为你不需要很大的恩赐。那我们上次讲的呢，主要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呼召啊，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这是根据他对彼得的话。事实上我们就上个礼拜信息正好，主日信息正好也讲到这个啊。那这句话事实上我们看见呢，就是在马太的记载里面把两个前后事迹都省略了，也就是说如果真正照着约翰福音记载呢，从约翰的记忆里面，就是他先向安德烈说话啊，那么安德烈找着自己哥哥，把他哥哥带来，大概不远啊。所以这个呢，在马太的记录里面，因为他不是当事人，就根据可能是彼得自己讲的，那耶稣呼召我们，叫我们跟随他，叫我们得人如鱼。那么他的弟弟安德烈做的事情呢，没有特别强调。那无论如何呢，我们就说一个人能够做布道的工作呢，不一定要很大的恩赐，因为很显然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的恩赐很大，一传福音几千人得救。那当然也是环境使然啊，不一定是他个人的能力如何，但是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布道者，他一说话呢，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很多人都羡慕做布道者，我也知道好多传道人蒙召以后呢，他要立志做 Billy Graham 第二啊，要做宋尚杰等等的啊，都是有目的啊，都是有这样的心愿的。那但是神所给人的恩赐呼召不一样啊。那么所以这个个人传道的艺术呢，个人布道艺术里面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来做彼得，但至少你可以做安德烈，也就是说叫你去传福音。所以第一课我们上礼拜讲的最要紧的事情是给我们建立一种信心。那这个信心不是根据我自己的感觉，而是因为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神的话里面，福音书里面记载告诉我们，而且从耶稣的榜样叫我们看见，是这个布道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门徒该做的事情啊，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至于有恩赐没有恩赐，在这里几乎没有提，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够传福音，不需要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大的恩赐，人人所看得见啊。我也知道有些人标榜自己有福音恩赐，但是事实上福音恩赐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呢讲的很少。而事实上 evangelist 这个字 布道者在新约里面只出现三次，有一次还是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尽布道者的，你要做传道的功夫，中文这样翻译的，你要做传道的功夫。但是呢，这个原文是说你要做传道人的功夫，或者说布道者的功夫，不是传道的功夫，不是布道的功夫，不是这个讲的工作，而是你要做一个 evangelist， 你要尽你 evangelist 的职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也许从保罗的心目里面看见，在保罗心目里面，提摩太是一个 evangelist 啊。那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他还做 evangelist 功夫呢？当然，这里面解经的问题很多啊。那为什么保罗没有特别说你有福音恩赐、传福音恩赐呢？也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恩赐，所以叫他做布道者的功夫啊，传道者的功夫。那这个呢，都很弹性的，你看你怎么解释。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啊，教会里面大概有 10% 的人经过一点训练跟他的负担起来了以后，他自己做福音的工作，差不多教会里有 10% 的人能够胜任啊。我在芝加哥做过一段时间，那么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来研习班的人不多啊，也是他们教会比我们这大一点的，但是我就做了3个礼拜，每次是3小时啊，3个礼拜4个礼拜我忘记了，做了一些基本的教导，然后他们就去传福音。其中有一个姓马的弟兄，哎，给他这么一带以后，他真的有福音的恩赐啊！以后他就带了不少人信主。其实他不是完全跟我学的，因为他有这样的负担，等到稍微一点了之后，一点就透，他就知道怎么样做了啊。那这是也是我们这个课的目的啊，要希望引发弟兄姊妹兴趣，在教会里面开始有人做福音的工作。一个教会要成长，如果没有外面新人进来，或者说福音不能够出去传福音，要等到人被动的等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人来了以后，如果你没有给他传福音，他不能明白教会对他有什么真正的重要意义啊，因此他也不会继续来。来过2-3次，因着人的邀请，但是如果他被抓住啊，福音把他抓住了，他就一定来啊。2个礼拜以前。有一个老朋友来看我，这个老朋友呢是我在 Cover City 时代传福音的时候认识的啊。这个他跟我提起来是你提到很多老朋友啊，那的确是老朋友。他虽然是那时候学生呢，我自己刚从学校出来，没有大几岁，大不到7-8岁，所以年龄很相近。这个人也现在50几岁了啊，快60了。那他就提起以前有一个人呢，是我在 USC 传福音时认识的。那么这个弟兄姓王，我传福音给他之后呢，他就信主了。以后呢很热心，以后呢他回到台湾，那根据这位宋先生讲，他现在还在教会里非常热心。而且以前呢，我就记得在 SC 的时候，等到我们传福音给他以后，他信主以后没有人教他，他自己带人来，在校园里面拼命拉人啊，就好像安德烈一样，你来看吧啊，他就会一句话，你来看看我们教会怎么样情形，那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呢，在 evangelist 来讲是一个基本的功夫，也是一个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至于效力效果如何，有能力还是有果效，是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个福音只要去传，一定有果效。上礼拜我也问过很多人，都已经有传福音带人得救经验啊。所以整个的课程我们的设计呢，是根据这个导航会出的小册子，这个事情是帮助我自己的啊。但是我们讲的一定会加很多材料。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二课，第一课讲的呢是就是这个你能够有效向人做见证。第二课呢，圣经在个人布道中的地位啊。那圣经在个人布道中的地位，它的结构的方式呢，第一个大题，这个课程大题写圣经在个人布道中间的重要地位。然后呢，第一个大点讲的是圣经在布道中重要。你看见没有，这个它的思路还是这样子的。在布道工作中间，圣经是最重要的，神的话语是最重要的。但是呢，在个人布道中间也是一样的原则啊，不要因为啊，那你是大牧师、大讲员、很有名的福音工作者，他讲圣经啊那么重要，我呢，我这个小弟兄、小姊妹，我就不会讲圣经，就圣经不重要，这个观点不对啊，可能呢。更重要，因为你没有其他恩赐，你一定要用神的话，神的话自己会帮助人，会引导人。 那在讲今天课文之前呢，这个课程之前，我们先看一看《使徒行传》一个例子，好不好？《使徒行传》第八章的例子，这个是我很喜欢用的例子，而且，很多时候根据这里呢，发展出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啊。待会我们看就晓得了。那《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大家看看这个故事，大家也知道是这个腓力跟太监传福音的故事啊。那这个呢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看从26节啊，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的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了，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小字37节，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38节，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里，在各城宣讲福音，直到该撒利亚。那这段记载是非常特别的，那这里的 implication 跟影响是很大的。那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呢，只注意三件事情， focus on three things。 哪三件事情呢？这就是传福音者必须有的态度，这个 mentality of evangelist， 一个传福音者的心态。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他一定是对圣灵非常敏感。这里有两次提到圣灵，一次有主的使者对他说往南走，那怎么去的不晓得，但是这个是他受主的引导。圣灵引导我们一个人向一个人传福音，有时候不告诉你，先不告诉你干什么。他没有说你去传福音一定他会信主的，没有这样讲。圣灵说你去，所以你去呢，去去了会不会得救，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所以那里呢，圣灵又告诉他，你贴近车去站着，他就去了。正好听见他读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今天当然在旧约的百姓来讲，在腓力来讲，他们都是读的旧约。那时候我相信新约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像现在新约，你们都知道新约的正典化直到主后第一世纪以后才慢慢确定的啊，要到第四世纪才完全认定它的正典性啊。那所以呢，这些事情呢，你就知道腓力对于旧约是相当了解。他一读以赛亚书，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所以这里神的话语需要解开。那你看这里呢，这个太监读的正好以赛亚书53章啊，这个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这样默默无声。这些话呢他就对他解释。然后这里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特别提到这个人是谁，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太监这个身体有残缺是不能进圣殿的，而且他是个外邦人啊。当然他说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那就是说犹太教后来呢有外邦人的院，他只能在外邦人那儿，他不能进去啊。他因为他是外邦人，他只能在外面，他有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啊。当然可能在那里他受到一些教导，在我们讲诗经学的时候也提到这段事情，对吧？我很喜欢这段经文，这里的 implication 太多了。那我就说传福音的人呢，第一个你要对圣灵敏感，第二个你要对人有兴趣，要把福音传给他。圣灵感动你去，如果你说好去谈谈天聊聊家常，他不会信主。那你 一直要一定要对所有的人有一个传福音的热切跟盼望。那这个时候呢，人的人际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你不能对任何人有一种歧视，看不起他，或者说哎呀这个他跟我非我族类啊，中国人是非常强的民族主义的，因为最糟糕就是讲非我族类啊，就是他不会跟我同心的，因为他不是我们一族的人啊，这个非常狭窄的民族意识发了很多传福音的情形。而且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太拘泥看我们的面子啊，这个面子的问题，所以呢很怕说我传福音啊别人听不懂，传福音呢被拒绝，甚至有些人拿语言做个借口，我只会讲中文，英文讲的不大灵光，其实我们英文都不大灵光啊。那有些人好一点，有些人差一点，你知道吗？如果你早上能够看英文报纸新闻哈，这个英文报纸比中文来得早，所以订 LA Times 或者订这个 Orange County Register， 其实 LA Times 的英文程度比 Register 好一点，但是你知道吗？写报纸的人，报纸的记者要求他们写文章的水准是什么？你知道以后你会非常生气，因为你觉得我英文不错 ，LA Times 我从来不需要查字典是吧？因为他们故意写的浅，你知道吗？六年级程度 ，LA Times 的英文是小学六年级程度，够了，已经够了，所以你不要怕语言的问题，而且这些日子呢，无论蔡英文。无论是这个金溥聪到美国来以后还用英文演讲，我听他们讲英文也不跟我们差不多，烂得很，不怎么高明，但他不怕，好处就在不怕啊。如果各位来到美国学英文，在学英文过程中间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开口很重要。其实传福音跟这个道理一样的，如果你肯开口，你就能够跟人沟通，你就会进步，就会看见果效。那有人问我说，你英文怎么学的？我在大学graduate school 这个Cornell时候遇见一个朋友，这个人呢跟我的课选的课第一年课都一样的，所以我们天天见面，而且他也住在宿舍里面，同一个宿舍，所以就变了朋友。我就跟他讲我要学英文，他说好，然后他就告诉我，我就给他一个权柄啊，我说我讲错了你随时可以把我停下来，你不要当着人面前不好讲，我说你立刻改我，因为过后已经忘记了。这个人名字叫 Dick Elfrey， 现在一别三四十年也不记得了，不过他对我讲英文很有帮助，他一直改我。他常常说 Peter， 我们美国人不这样讲，意思就是说我讲了他懂了，可是不是美国话啊，那很生硬的话，就跟他改嘛，一路路改，慢慢的改，就是这样的。当然传福音跟这里呢也是一样，开头难，一开口就容易了，你敢跟人传福音就容易了。尤其如果你是跟美国人传福音，他会很稀奇。如果跟当地人传福音，你不是外来的，不是移民，居然跟我传福音是我从小听过的，我们都已经过时了，你怎么还在讲这个东西呢？他会注意听，真的会注意听。所以很多时候宣教士的好处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一样的民族，他到你这里来，到这个国家去，特别千辛万苦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那他的讲的话要不要听听？要听啊。到底你在讲什么？所以宣教士有些时候因为人的好奇得到了一个这个敲门砖啊，这个当然跟最早来的中国的宣教士又不是这样待遇了。最早来中国宣教士呢，的确很多时候吃了闭门羹，人不要怕嘛，怕洋人红毛鬼啊，这个怕什么红眼睛，怎么红头发那么蓝眼睛的人很可怕的啊，这个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那这是明智未开，现在没有这些问题了。所以反过来，当我们向当地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的负担，传福音的负担，要他得救，使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当然，更不要说对本国同胞，离开中国的环境或者台湾的环境到这里来，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先天上他就心理上认为说这是应该听听的，那美国的文明嘛，西方的文明你要知道的啊，所以他也会有一种愿意听态度。所以你不要怕，很多人你传福音给他，他不会拒绝你的，你所遭遇的拒绝，也不是那样的想象中那么多的。结结巴巴传福音，我就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传福音，他跟我一路推着脚踏车，那时候要毕业典礼了，快要毕业典礼了，也比较空闲一点，碰见他，他说我们走走谈谈吧， 推个脚走来走去，从新生南路这边走去，从台大嘛走去，推了两个来回都没有给我讲清干什么。我说某人你跟我约了讲话有目的没有，他说有的，我讲不出来，他要给我传福音，结结巴巴。我那时候当然没有信主，可是我对他的好意并没有拒绝，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大学四年，他说跟我初中就同，高初中就同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同都常常见面的，他要传福音给我。所以这些事情你不要怕啊，因为人呢，一般的人来讲，对于福音有惧怕、防备或者说什么态度呢，也是有的。但是这个 distribution 也是公平的嘛，对不对？我们说中型的 distribution， 极端反对的很多，很容易信主的也很多。当中这段是我们需要传福音的，是需要工作的，需要不怕艰难，一步一步带领他慢慢信主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是很重要。那我们如果能够很快的给他一种印象就好了，让他知道福音的目的。所以你看，腓力传福音，第一我说了，他对圣灵非常敏感；第二，他对于人有兴趣，不放弃任何人。他没有说哦，这个人跟他路上见一面，将来不知道怎么样，怎么跟进，不谈这些，圣灵会带领他。第三点呢，神的话语，以赛亚书是一个机会，感谢主，腓力对于以赛亚书能够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我们反正认定一件事情，圣经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旧约里面是预言，新约里面是形容预表的实现，预言的实现或者预表的实现在新约里面。所以我以后给你们作业，你读每一张圣经读出耶稣来，这样子自然对于你传福音的材料多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你不能靠几篇福音讲章啊，这个就抓住了去传福音，不是。你要自己在平常读经的时候读出耶稣基督来，从这里看出耶稣基督，你就会发现，哎，这里也可以传，那里也可以传，左右逢源，这样子你就会慢慢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福音使者。传福音的人读圣经，有时候我觉得说，哎呀，这些人真是布道者讲的福音讲的道理那么浅啊，但是他有个秘诀，每一件事情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要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所以三个事情决定我们做好不好的福音使者。第一个，对圣灵敏感，在传福音人来讲总是有机会叫他得救的，总是带人信主的，不是说今天他不会信主的，出去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总是信心说他可能会信主，是一个 hopelessly optimisticHopeless optimistic， 一个人呢是完全不得了，就是完全没有盼望，他就是乐观主义到底的了，乐观到底的人呢，打死他他也相信人会得救啊！这样的人呢，常常会变很好的福音使者，因为他不怕，他相信神与我同工，圣灵与我同工，一定会带领我，给我当说的话，给我智慧，能够传福音给他。那以后我们要说到，以后再看一个例子，怎么样把人引到福音的题目上去。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就是人里面的需要胃口。那今天下午我们讲 Maslow 这个 theory 也会讲的 motivation， 讲到每一个人这个主动那个动机的问题。像我简单像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四章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的动机是来打水，但是耶稣基督提醒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他里面 inner being 里面的人呢有更大需要。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你对他和对他说话对你说话是谁，你就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他提到一种重要的性，重要性，活水 living water。 那你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这个水是井水，井水是活水，就着一般人的知识来讲，井水是活水，湖水是死水，井水是活水，是吗？所以活水的话呢，这个从这个活水引到那个活水。那今天我们读圣经基督徒做的太久了，一读活水啊，圣灵，其实活水的当时就是水，这个水是流动的，叫做活水。那耶稣从这里对他讲起人里面的需要，你需要 living water， 需要一个活的水，就你不会那么渴，不用你每次这里来打水。所以这个妇人一听，哟，这是什么东西啊，引起他的兴趣。所以呢到最后也是耶稣对他说，对你说话的就是他，认定表明自己弥赛亚身份。所以这里你可以看见一个目的，就是把耶稣基督带出来。但是怎么样把耶稣基督带出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神的话语，圣经。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我举的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现在看看这讲义上怎么写啊。所以圣经在布道中间重要的，因为神的话是道的根据， 在这里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十章，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传福音的时候呢对我们自己很好的装备。怎么说呢？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啊，他说这里呢讲到这个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啊，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反过来，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保罗引用圣经哈，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你看见保罗先从一节圣经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传福音，然后呢只是人没有都听见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啊，这个是说不一定人人都信，所以你要去传福音。然后说呢，可见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啊！这个保罗又发展他的思路。这里有一句话，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听基督的话而来。这里保罗呢，就直接把基督的话跟神的话画了等号。因为他把旧约里面所引的那些话呢都当作是基督的话，那是明显的以色列人知道的是神的话。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怎么样会有信心？神的话给我们信心。很奇妙一件事情，神的话跟人的话就是不一样。人的话说过了以后可能有效可能没有效，但是即使有效他也不知道他信什么，除非你指给他看这段话里面我说的话，我要告诉你信耶稣，因为圣经里说信耶稣得永生。你不要小看信耶稣得永生这几个字，这个六个字，这个信耶稣得永生是神的话，因为是神的话在他里面会做工，圣灵会用神的话做工。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你我说的话呢加起来都没有圣经话准确。我们可以发表神的话是根据圣经我们的领会来解释神的话，但是所有一切的规范还是在圣经本身啊！你不要创新，你不要讲一些天花乱坠的事情，那是异端做的事情，圣经没有的。所以我们讲的话是根据圣经，而我们为让圣经来负责，我们不需要自己负责。 Authority from the word of God， 这个是圣灵做工的凭据。那你说圣灵会不会不在或是超过神的话语来做工？当然可以，但那是他的主权。但是当我们正确引用神的话的时候，圣灵一定做工，这是我们的信心。什么叫正确引用呢？不仅你讲的引的字字句句是准确没有改变，你没有偷工减料，你也没有这个另外加什么，也没减掉什么话，不可删减啊！神的话，当然这个翻译的问题我们以前在这个神学导论里面讲过的问题，翻译本的问题啊，那希望最好的翻译本。那圣经并不是根据字句，圣灵并不是根据字句来做工的，但是呢我们对它的经义，圣灵的意思，在写圣经的人翻译圣经的人跟我们用的人应当是一样的，或者说类似的，这样圣灵就能够做工。所以呢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用圣经引导人的时候，圣灵在里面做工，而把这个东西放在人心里面，这个叫做 Semini 这个 Seed 神的种子 Semini Fidei 信心的种子。那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听基督的话而来，神的话语就成为种子在他的心里面。所以非常重要，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人的信心是根据神的话语。今天呢 feel good 不算，有人说哎呀我信主了，为什么那个人来啊跟我讲我信得好舒服啊我就信了。你信的是什么？如果你只是因为舒服而信主，那你不舒服怎么办？就不信了。如果你说哎呀他叫我一切的悲伤都停止了，我忽然一下得到人生的盼望，你是因为盼望而信主还是因为神的话语？这两个不一样。所以一切感性的事情感觉的事情都是浮动的，我不说它不真而不实，实的意思就是落实了，它有一个桩子在神的话里面，抛锚在神的话语上面，其实就是抛锚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话是根据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的，希伯来书讲的我们信心的锚好像抛在幔内至圣所，其实是抛在至圣所里面，是抛在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这个信心的锚，神的话语，信心怎么来的？是根据神的话语。除了神的话语之外，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一定会产生信心的。所有能产生信心的，神的话语大概都概全了，都讲到过。所以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读到信心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本身，神的话语本身 generate 产生出信心，而且很多时候神的话语因着神的话语产生信心，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得到的证据，所以我们相信。一个人信主是因为神的话语在他里面已经得着了一个这个种下去的经历，他得着了这个旨意，他得着了生命旨意，得着了。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基督自己也很多这方面的比喻，对不对？撒种的比喻，是不是？所以呢，在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大家都熟的之前呢，先看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然后我们看回来看马太福音啊。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这个是彼得讲的，这个也是我自己信主之后呢很早就背的一段经文啊。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啊，他说呢，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又一次讲到神的道，这个道就是话啊，就是保罗所说基督的话一样的活泼长存的道啊。这个是这里讲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把它要把它背下来的啊。这里讲的说是这个神的道是使人重生的种子，重生固然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根据是神的道在人的里面，神的道进去了，他接受了，听见了。这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第八章所讲的，耶稣讲撒种的比喻。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撒种的人一定要有种子，种子是什么？神的话。有一个人出去撒种，你看吧，路加福音，现在我们回来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第八章，要看这个第五节、第四节啊，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又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来又飞鸟来飞鸟又来吃尽了，有撒在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与落在豪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的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什么比喻？比喻是什么？是一种人所明白一种实物或者实例或者真实或者可能发生的故事。比喻不一定真实发生，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引导人认识明白一个抽象的事物。那我们说神的话是种子，这是抽象的，这是一个比方。为什么撒种你明白，撒在土里的会长？所以呢，种子放在那里没有什么作用，干了，干得透啊。然后你把它放在地里面，有了水气滋润，得到滋润，它就长起来了。环境对了，长起来了，它就有结实，一百倍的、六十倍的、三十倍的。那这是什么？这是人人懂的，没有人不懂的。什么叫撒种？即使你不是农夫，你也可以明白，因为你曾经看过稻田，曾经在家里面养过花草，尤其野草，草籽那么厉害，一下长起来，草籽也有结实的，草结更多草籽，不能吃就是了，是吧？我听说这个饥荒的时候连草都吃了，草籽是好东西，现在人也吃草籽啊，发发喜的，啊发发好得很，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人可以立刻明白，因为他明白，他有联想力，他可以把它扩大，可以思想，可以更深入了解。所以呢，你就知道一个人要做福音使者，要叫人得救，他一定要有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你自己不会做种子，什么都可以做，种子你不会做。我们有听说有人合成种子，有没有？还没有啊，这个 clone 其实种子长起来比什么 都容易。好，种子你有了，去撒在土里面。这就说到我们传福音的过程，我们做传福音的人呢，不过是把种子放在人的心里。怎么样放在人心里？他自己不会进去，需要你用口传，他听见了，需要你用把圣经给他看，他看见那个字了，进眼睛进到了，进去了。心你碰不到，但是你可以从你的耳朵，可以从他的耳朵，可以从你的嘴传递，可以从他的眼睛进入。 进到他的思想里面。所以这个传是很重要的，他能够思想，他能够接纳种子进去了，你没有第二个做种子的方法，你怎么撒在他的心田里面？怎么撒法？你说嘛，你说我用什么法力为他祷告，固然可能祷告有用处，但是祷告还不等于撒种。撒种神把神的话直接给他看见，你可以搞祷告叫他受感动。我想圣经很少，圣灵很少直接因为你的祷告对你的朋友说信耶稣得永生，很少这样子。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你先讲给他听的。所以你不要说是啊，我为他祷告就好，不是的，还要你去传，一定要从你的口中出来这句话，从你的手中接过一个单张，上面写的这些话。所以我们是撒种者，撒种的人一定要有种子。那以赛亚书呢，第55章特别讲到，使饥饿的得饱足，讲到这个神的工作，使饥饿的得饱足，使撒种的有粮。有两种东西，神的话语是又是粮食又是种子。种子这个一个收成大部分是给人吃的，种了米，种了稻，种了麦子是给人吃的，没有错，但是一定要留种，不留种的话第二年种什么啊？这两天我买了很好的苦瓜留下种来，我太太说你留这么多干什么，我说要种啊，还要等一年，而且不晓得一年之后还有多少活着的，所以要留多一点。苦瓜呢也不一定长得很好，我曾经种过几次苦瓜，但是要有种子，你自己不能变出来，所以留起种子来，神的话语是种子，一方面给我们自己饱足，一方面撒在人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是旧约就说了，所以无论是你怎么了解啊，那么神的话呢就是种子，这里明明讲了，第8章11节解开了。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这个路加福音讲的最最清楚，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你知道吗，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没有明显记载这句话，马可也没有，所以路加呢加了这句话，我想这是初代教会都了解，种子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种子撒在我们心里面，神的国度从这里开展。 Seminal Fidei Seminal， 这个就是很重要，在神学上面你怎么推想都是一定要有种子，怎么开始的种子啊，当然从福音的经验里面，传福音经验，有人传福音给我，你很少记得有人传福音给我他讲的什么话，因为你已经得着了种子，但你仔细想一想啊，所以这个传福音的过程，我以前也跟学员传道会人一起同工啊，这个 Campus Crusade， 他们讲到做见证的时候一定要有秘诀，不是秘诀，一个 要点是什么呢？你怎么信主的？信主之前 before， 信主之后怎么改变？你怎么信主的？常常说 before after， 然后说那个内容，先把头尾讲出来，然后讲内容。内容中间有一定很重要的，传福音是谁传给你的？怎么样拿四福音定律得救的？但是更要一件事情，个人信主的时候有没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种子，这句话引发我的思想啊，所以很重要，启迪我对于神话语的爱慕，跟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认识，很重要。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